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8:30，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又到了品味生活家的节目了。当然在品味生活家之前呢，很多都是财经节目、理财节目哦，大家都会很努力的赚钱，现在可以开始放松一下了。8:30开始呢，就是非常轻松的节目氛围哦，也希望带给大家在夜晚的时候稍微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今天品味生活家呢，是心情处方间的单元，也可以跟大家先稍微预告一下哦。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选择性缄默症。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对不对？一个症状，一个疾病。但其实选择性缄默症呢，我们可能发现它的时候，都已经转为其他更为严重的心理上的疾病。那其实说起来啊，我觉得这也是平常大家很常忽略的地方。例如说，小朋友不喜欢说话，或者是没有反应，不愿意说话，很多家长的直觉就觉得说，哎呀，就是他不想说而已嘛，你就得让他想说。其实他有的时候是得想说，但是他没办法说，那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今天透过心理师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选择性缄默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过在进入今天的单元之前呢，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听一首好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咯。お願い聞いて、私ねちゃんと考えてたんだよ。今夜ご飯なんだったのかな。誰と会えたのかな。しばらく会わないの。賞味期限切れになるし。
可愛くなりたいのよ。爪も切って桜飼いだし、きちんと褒めてくれた。
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呢，邀请到的来宾哦，是王一中心理治疗所的所长，王一中临床心理师。一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晚安。
选择性缄默症，那大家听到这个缄默症啊，就想到说哦，应该是不说话吧，就是不想表达。可是他要讲说是选择性，感觉好像又不是说我都不说话，
是
好像是某些场合才不说话，或是不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思。那能不能请老师帮我们简单说说，这个词也许是大家很多民众单看了，会觉得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对，
选择性缄默症它本身是属于一种儿童、青少年，甚至到成人阶段会遇到的焦虑性的疾患，也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疾病。那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说话没有问题，普遍是没有问题，所以一般在家里很多爸妈会发现我的孩子他可以说，甚至可以说得很好，说得很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预期他在应该开口的环境，比如说学校，他不说了。那在这种不说的情况下，当然主要是对这些孩子来讲，我在教室里的开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高度焦虑的事情。那也因为我在家里说，在学校不说，所以常常这些孩子又很容易被忽略掉了。
所以就变成没有人发现嘛。
是，
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们在家里沟通很正常啊，怎么会说他怎么在学校都不说话，怎么可能呢？会难以相信。不过我觉得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点哦，就说这些孩子可能跟父母的沟通是很正常的，然后也不是语言表达有什么障碍跟问题。可是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就会很怀疑啊？难道就是去了学校换了环境，他就会感到不自在吗？这样好像会让人觉得说到底是哪一个点哦，让他受到影响。
这里的话，因为每一个人焦虑的来源不同，像有的孩子是离开妈妈身旁，就是当妈妈离开我的视线，我会开始不安，所以有的孩子是有分离焦虑的问题。那有的孩子是这个礼拜要考试，我可能出现考试焦虑。那有的孩子有上台焦虑的问题。对，那以选择性缄默的话，他们的核心点就在于我在普遍，特别是像人多的，尤其是学校的环境。那当然有些孩子在其他的场域里面也会出现，就是只要有人问我，或者是你期待我开口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是，
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很容易被这个父母还有老师忽略，也有个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包含假设我是我的同才之间或我朋友之间，我就会觉得说我隔壁那个同学他应该就是比较害羞吧，他应该就是比较安静吧，我们可能不会很直观的觉得说啊他可能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觉得说啊也许他只是紧张，不好意思跟我们说话啊，所以自然就不会联想到说啊他可能有这样的症状。
所以也因为常常这些孩子被误以为是害羞，那接着当然我们就会开始对他有一些错误的期待。对，其实对当事人来讲，我已经不只是害羞了。其实这个焦虑是很难去告诉对方的。我很难去告诉你为什么我在这个班上，我明明知道答案，但是我想说 但是我却很难说出来的这种痛苦。
嗯，
对。那因为有的害羞的孩子是这样，也许我在大部分的场合可能安静，但是在有些我需要开口的情境，比如说可能老师问我，同学问我，也许我可能说话小声，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去回应你。
嗯，
也就是我可能大多数也许都是安静的，但是需要我开口我还是可以开口。
哦，
对。但是这些孩子有些甚至于严重的选择性缄默症是连动都不动的。
哦，行为上也不想要跟
随。对，就是现在的话变成是当老师要叫你起来的时候，我可能连站起来这件事情都会有困难。
嗯，
或者是我现在要从座位上走向讲台这个动作，可能你会发现有时候就像木头人一样，
嗯，
就完完全全都不动。但是问题来了，我在教室不动，事实上我知道同学都在看我，
哦，
老师也在看我，但是我也没办法。
嗯，
那接下来我也会担心同学对我的印象，
嗯，
同学怎么说我，但是我也想，但是我就是很难跨出去。
嗯，其实我自己在看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感受到一种矛盾的情绪，就是我觉得这好像无关乎这个孩子想或不想，也许他是想的，嗯，但是他可能做不到。
是，
就我觉得他心里是不是很有的时候应该会蛮挣扎的，
对，
就是说我一直想要做到，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谓的保持法律缄默权，这个会有点不一样。像我们有些孩子是，你问我不想说，是因为我态度的问题。我就是不想回答你，我就懒得回答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不说话并不牵扯到我的焦虑，而是我态度上好，因为你问我，我觉得你很烦了，所以我不想再回答你。
嗯，
对。但是以这些孩子的话不是，就是他很想，有时候甚至于这个场合我想讲，但是我就是很难去把这个声音放出来。对。那但这个有些孩子是会担心，当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会不会觉得我的声音不好听，会不会觉得我怎么说那么小声，担心说错，担心一直被重复问，有好多好多的那个焦虑跟担心。那但这些焦虑担心常常都是会过度放大，也就是这些孩子的小剧场，其实心里面小剧场很多，
很多内心戏，
那这些内心戏其实常常会让自己在教室里面就会越来越处在那边，不动了。
是，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的确他的所处的环境，刚刚提到可能在学校当中真的很容易被老师所忽略，然后同学可能也会不以为意，就觉得说啊，大概就是害羞内向的人吧，因为很多人个性也都这样，一开始就不熟嘛，久了你可能也不会主动的去问候他，会觉得说啊，他应该就喜欢一个人自己安静的在那边吧。
那当然接下来有的就想去捉弄了。你相不相信我把他的铅笔盒拿走，他都不会说，他都不会叫，
他不会生气。
对，不然你可以试试看，你把他的作业本抢过来，他可能连抢回来这个动作都做不出来。所以到后来其实有的孩子在学校就会被玩了。就有些孩子如果比较恶劣一点，我可能就是去捉弄他。那因为他也不会打报告，他也不会把这些事情去告诉老师。所以其实这些孩子其实是承受很多的痛苦。这种痛苦尤其是周围的人又无法去理解，就是无法理解你到底在痛苦什么。好，那甚至有时候觉得你有痛苦，
你就说了。
对，但是这个就是最两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可是这样说起来，既然好像就是很默默的，然后也很少人会去发现，那他自己又没有办法去表达他的这个心情，他也没办法说明白，想说也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从哪一个端点，也许会可能说啊，家长可能有意识到了，就说我们可以寻求一些比较正常的管道来了解孩子。
其实一般主要被发现是有些老师他在关注孩子的部分比较细腻。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因为孩子在家里是表达是自然的，那有的老师就发现不对劲，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那甚至于有时候我点你回答问题，明明我确定你这些题目你会，因为也许你在考试的过程中你都可以达到一个水准，但是老师有的老师就会开始纳闷，为什么你这个声音都没出来。所以这时候有些老师会把这个讯息跟家长做沟通，只是说有的家长有的爸妈可能就会很不以为然，甚至于觉得是老师是不是你的关系。因为其实我的孩子是可以的，甚至于离开学校，我今天开车骑车来接他，一路上他就跟我讲很多。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的话，一般发现老师的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对，那如果说家长也似乎正视到这个问题，那当然接下来的话就会开始去考量，那孩子的不说话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讯息。所以有的爸妈可能就会带孩子 到儿童心智科，儿童精神科，那寻求精神科医师、心智科医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的协助。
是，我觉得短短的时间哦，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说选择性缄默症的一个症状，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也许很多的孩子他不是不想，他是真的做不到，可是我们都没有发现。刚刚提到说，也许需要这个大人们很细腻的观察，甚至刚刚也提到，有的时候老师去反映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说怎么可能呢？可是你这个孩子就不是这样，老师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其实有的时候那个亲师之间的沟通也很重要，就是说毕竟家长并没有在学校的现场嘛，他也没看过他们家小孩子上课的样子，所以这之间的互动也显得非常的关键。
所以这部分当老师在跟家长谈的时候，这时候我会很建议老师把自己的担心一个是我们观察到的，那接下来我可能会让爸妈了解我担心他现在开学到现在也许已经一学期两学期，那因为同学真的没有听过他说话，那我担心因为这样影响到他的人际，也担心因为他长时间不开口，因为不开口等于是有些问题你就没有试着去回应，那我也会担心影响到他的课业学习，事实上有些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到后来的课业会受影响对，因为我一节课小学40分，国中45分，我坐在那里我就一直担心你会叫我所以这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会摆错地方对，那久而久之其实这个孩子的学习其实就会开始又往下掉对，那一往下掉我在教室又有压力那这个压力可能来自于人际，来自于课业，如果再加上我本身选择性缄默的焦虑那其实有些时候就会越来越恶化
是，我现在就可以想象包含老师新书里面提到的一些例子我就觉得如果父母听到说说啊我们家小孩在学校都不说话蛮奇怪的，是不是也担心他在人际互动上出现了一些状况，我觉得我如果是父母是妈妈，我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家的时候找我小孩沟通说你怎么在学校都不说话，你不是在家里都跟我分享很多你们在学校的故事吗为什么呢，就会问孩子怎么了，这个反应虽然是很直接也很直观是不是反而也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压力
有些孩子好一点的会告诉你我在学校说话我会害怕我会紧张焦虑，但是多少都会在补后面那一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没办法，但是有时候最怕的就是爸妈威胁你再不说我就要限制你什么你再不讲我就要罚你什么那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孩子的说话其实是很难被强迫出来的对，
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般民众或家长的观念就会觉得说你明明在这边可以说在那边为什么不能说就觉得又不是说你本来就不会说话
吗，其实这些孩子敏感的程度到哪里今天也许他可以跟老师说，但重点是旁边没有人但是只要旁边再多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讲了那有时候甚至于你问我封闭的简单的问题是不是有没有我可以回答你，但是你如果要问我比较开放的比较长的我可能就没办法了那有些时候对于有些孩子证据就是有的孩子是我们这个距离可以讲但是你稍微距离远一点你要让我把音量再放大我可能就有困难对，所以在整个焦虑的过程中其实你会看到那种很细微的部分
每个孩子的状态都不太
完全不一样是
就说如果在父母旁边可以很开心的说话，也许老师突然出现就突然又觉得怪怪的
其实这类型孩子有一个现象也许在爸妈面前很自在但是这时候只要有另外一个人进来也许是爸妈的朋友亲戚其实你也会观察到这些孩子瞬间会变得不一样
突然很安静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容易不主动比如说到便利商店他可能就是把悠游卡摆着可能把钱摆着那店员可能问他一些事情他可能只是点头摇头对他也尽可能
避免这个说话要沟通的事情
这是一种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他们来讲也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说很难然后我现在干脆就用点头摇头对方又可以接受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尽可能就不说了但是我不说我又少讲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就会开始发现不断的拉扯不断的恶性循环
我觉得也许很多孩子是说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说其实他们也真的不知道嘛然后就会用一些知道自己的方法去适应去生活的这个学校生活就像刚刚讲到买个东西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去适应假设我要付钱我不想说话或我不能说话的情况下我要怎么完成这件事情自己会应运而生一些生活的方法可是越往这个方向走其实都没有解决到很根本的问题老师自己 理在包含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讲说啊，走到这个心理治疗所，通常如果自己是需要来谈的人，我们自己就会侃侃而谈，不管是哭着讲、生气的讲，总之都会讲。可是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没有办法讲的。那这方面家长或者是心理师的角度要怎么去了解他们的状态呢？
自己的话会有几个部分，像有的孩子你不说，我试着来帮你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试着去揣摩同理孩子的那种感受。所以当你去帮他讲的时候，其实有的孩子在回去的路上会跟爸妈讲，心理师他好像都知道的小剧场是什么，怎么他讲的都好像是我在想的一样。那有的孩子他是不能说，但是他可能可以写。那有的孩子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我可以朗读。对，所以在这当中的话会随着每个人的状况会不同。那有些孩子是一对一的情况下相对比较容易，但是你还是会发现那个要说出来的过程中还是挣扎好久。就是你要去听到那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你一个小时内你可能都没有机会听到。
一个小时都是自己在讲话。
常常两个人都会处在一个安静的状态。那其实我们常半开玩笑讲，在辅导谘商当对方一直不说话，对有很多辅导老师或心理师来讲，就在想我这个辅导记录到底要怎么写，
因为完全没有东西可以写。
对，所以有些情况下当然也会造成在助人工作者也会焦虑。因为其实你会也会预期怎么办，已经这么多次都不说了，
就说你到底怎么了，我也很想知道。
对，但是有的孩子他也会去感受，他如果发现如果连你们都觉得我没办法改变，那我当然就是很糟糕了。我当然也不需要再去做改变。
哇，真的是一个很相对来讲我觉得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并且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回归到一开始讲的，并不是他真的不愿意嘛，他也想，然后他也很可也许也是努力的寻找一些方法。那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显得格外重要。12:52，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谈到的是选择性缄默症哦。其实谈这个话题好像比较沉重一点，因为是我们很常忽略的地方，或者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小朋友是有误解的，但是即使没有处理，或者是并没有好好的去做后续的调整，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是会有很多的影响。就像一开始讲的等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可能都已经转变为其他的疾病，像是社交的更多障碍啊，互动的障碍，甚至有些是忧郁躁郁等等这些都是让人不乐见的。只是我们何时呢能尽早发现，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去亦匆匆，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如风，来自王菲的演唱哦。其实这首歌曲是翻唱万芳的歌曲，叫做《猜心》，我很喜欢这个旋律啊。然后粤语有粤语的魅力哦，所以推荐给大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点半呢，微微会继续邀请到王义中临床心理师啊，王义中老师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选择性缄默症的一些应对的方式，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协助他们，甚至我们一般人能不能提供更多友善的协助呢？这些都是可以去学习的。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听到的是由万芳所演唱的《猜心》，送给各位听众朋友，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喽，明天再会。
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半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